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从今天开始，德仁特别要针对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谓的登山宝训来与您分享。我们请先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五章一节特别提到耶稣来到了一座山上，是哪一座山经文没有明说，而第二节说到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教训这个字意思是教导的意思。古代旧约的时候，神在西乃山上透过摩西来传递旧约律法，同样的在新约时代，耶稣也在山上将神的吩咐传递给门徒。第二节说到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以上这段圣经是有名的八福。其实整个八福真正要表达的是，如果你要做耶稣的门徒，一个真正的门徒必须要接受耶稣的价值观，必须要接受天国的价值观，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有福，才是天国的一份子。我们看到这八福里头首尾呼应的是天国是他们的。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还有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首尾呼应，这样的人他是天国的一份子。我们常说教会，教会，教会这个字呢，当然原文是 Ecclesia， 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但中文翻译作教会，可见教这个字有教导的意思在里面。耶稣非常看重教导，而这八福，这八种的价值观是什么呢？第一种价值观，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是虚心呢？虚心如果从希腊文直接翻成中文，意思是邻里贫穷。什么叫邻里贫穷呢？就是我们心里面觉得很需要，很缺乏，自觉不配，不行，不会，不能， 而觉悟的自己需要谦卑，而且全心的来倚靠神，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什么叫哀痛的人呢？哀痛的人可以理解为灵里贫穷的人，他们在情感方面的表现，他会为自己的罪、自己的不配而悲痛而认罪，这样的人神必不轻看，神必要安慰他们。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叫温柔的人呢？温柔和邻里贫穷的不同之处是指什么？邻里贫穷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自觉不配、不行、不会、不能，而需要主，而需要倚靠神。温柔比较多是关于我们与神以及与人之间的关系。温柔的人会看见他人的利益优先于自己的好处，而这样的人，这样的价值观，他们必承受地土。地土指的是上帝所应许的产业，也是暗指着天国。温柔的人不追求拥有什么，神反而给他天国。再来第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一个人有灵里贫穷的觉醒，也会为自己的罪而痛悔，并且以温柔的态度来顺服神，来与人相处，而他也必须要有一个求义若渴的一个表现。饥渴意思是切慕的意思，义呢，在马太福音中的义比较偏重是义行，也就是合乎神旨意的行为。比方说下文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就提到了，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一个渴望实行神旨意的人，渴望个人行为能够符合神的期待，神给这一种人的赏赐就是满足他们这一方面的渴望。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一个不连续人的人如何能够接受连续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福气当中，我们体会到了一个人对他人有无连续的心，是神是否以连续待他的关键。一个真正体会神连续我们的一个信徒，他也会连续我们周遭的人，而不是好像媳妇儿熬成婆变本加厉。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耶稣也特别强调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三节也说道，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是清心？清心是可以检验的。你可以想一想，当你心思空闲下来的时候，你在想一些什么？这是一个内心的诊断。一个表里一致，而且内心清洁无伪，这样的人，神给他们的回报，就是让他们终究是要等到他们想要的，也就是见到上帝。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四节也说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什么清？守节心清，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五章九节，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一个促进和平或是使人与上帝可以和睦这样的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们所作所为是活出了神的属性。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了实行神的旨意，为了实现上帝的公义，或是说这个人他决定要活得像耶稣，可是却遭受到了逼迫，遭受到了迫害，这样的人他们是天国的一份子。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特别解释第十节，可见为义受逼迫在马太福音当中是如此被强调的。十一节说啊，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心情很不好。但是耶稣说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怎样呢？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看到了八福扭转了我们的价值观，在耶稣生平当中八福的教导非常重要。如果八福我们真的是以为福，真的是以为追求，以为期待，那么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态度与生活模式会有很大的改变。当人欺负你，毁谤你，辱骂你，捏造各样的坏话来说你，你的心情不再不好。你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你很开心。为什么？因为知道神看得起你，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之一。讲完八福，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提到聆听八福的这群人，如果你接受了天国的价值观，而这群人他的功能呢，好像是盐一样，因为盐有防腐的功能。基督徒同样在这个世上也有延缓道德和灵性腐败的功用，防腐。但是呢，若是因为逼迫，因为人的辱骂毁谤，你就退缩了，你就变质了，你就与之同流合污了，那么你就不是天国的子民。基督徒像是盐一样，也像光一样，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被黑暗所笼罩的世界，基督徒有光的功能，能够照亮黑暗。基督徒是透过什么来照亮黑暗呢？就是透过上文这八福的好行为来照亮黑暗，并且这个行为也能够带来福音性的果效，能够让人信主。五章十三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基督教和一般的宗教很不同之处是，好行为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结果，神要帮助我们能够活出那样的生命。但是一般的宗教是，好的行为是要你去赚取或是去换得那个救赎，好像好行为变成蒙恩得救的条件。但在基督信仰当中不是如此，蒙恩就是蒙恩，就是上帝的恩典。你我的好行为，我们可以来信耶稣做决志，也是上帝的恩典。在基督徒当中是没有骄傲两个字的。再来，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很重要，解释了耶稣与旧约的关系。我们在谈耶稣生平，不是跟旧约完全切割的，不是的，耶稣与旧约是有关系的，是有关联的。什么关联呢？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说得很清楚。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看到耶稣与旧约的关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旧约，而是要成全旧约。那么耶稣如何成全旧约呢？有几种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第一种角度是耶稣的替死，耶稣为你我的代赎，就达成了律法上公义的要求。这个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耶稣如何成全律法呢？耶稣的行为才是真正实现了律法上义的标准。耶稣的生命可以说是正确应用了旧约的律法，它是一个示范。这个叫做，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第三个角度的理解是，什么叫做，耶稣说我来，其实不是要废掉这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意思是，耶稣的道成肉身，他乃是应验了旧约中关于救世主的预言。好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十三节最后所说的，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到施洗约翰为止。为什么？因为已经应验到了耶稣的身上。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耶稣来，那么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特别指的是关于救世主的预言，就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旧约里面除了针对犹太人的文化所做的一些律法的规定之外，关于道德方面的我们依然要遵守。比方说十诫就是我们需要来遵守的。好，再来第五章呢，就提到好多旧约怎么说，那么新约耶稣来如何成全，如何诠释，如何活出那个义的标准的示范。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就先提到了发怒与和解。耶稣禁止我们因为人际关系所引发那种逐渐上升的怒气。因此二十一节就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哈 Raka 是亚兰语，意思是笨蛋，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啊，这个魔力呢 Moray 意思是蠢材，也是白痴的意思哈，难免地狱的火，不要随便骂人。这里我们看到了无缘无故的动怒， 甚至骂人是白痴，骂人是笨蛋的人呢，会受到审判。这个审判呢，我们看来好像也是渐进式的哈。你看到从工会的审判，一直到难免地狱的火。那23节告诉我们说，除了要去禁止因为人际关系所引发逐渐上升的怒气以外呢，与人和好比参加宗教的礼拜更重要。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惩罚自己啊，自己很气，自己很气，不要这样子，交给主，主必报应啊。那甚至与人家有过节的时候呢，要与人和解。5章23节就提到了，其实和好比献祭更重要。5章25节到26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还在路上就是还有和好的机会，有紧迫性的，你要赶快把握，因为还有和解的可能，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26节，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里主要是在说，一个人如果欠债没有还，债主要告你，你就赶快去跟他和解，否则等你关入监狱里面，欠债的人呢，也不可能赚钱还债，那么你就不用指望有一天会得到自由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5章27节到30节论奸淫与清洁。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2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你会发现耶稣讲旧约很生活化，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死板板的教导，他会举一些例子，然后告诉你为什么，也会告诉你设立这个旧约规定这个律法的本意是什么。好，那么27节，马太福音5章27节到30节是论奸淫与清洁。5章27节说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当然十诫当中呢也有提到。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在这里28节，什么叫做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有别种的译本，比方说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凡是带着淫念看妇女的。哦，这个解释就比较清楚了，带着淫念的角度来看妇女，品头论足，这人心里已经和他同结了。那么耶稣把旧约律法不可奸淫的部分呢，涉及到动机的层面，你要小心，不要有那个想法，不要带着这样的态度来看女人，因为这个想法会害了你。当你有念头之后，起了贪爱的心，就会付诸行动，以至于铸成大错。所以29节，你看到耶稣就用夸饰法，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这一段呢，耶稣是用夸饰法来提到我们对罪恶要慎重的看待，力图断绝罪恶的影响力。但很遗憾的，我们有的时候对于文体不是很留意，比方说我们读到诗《轻舟已过万重山》，难道真的是万重山吗？白发三千丈，不是的，要了解犹太文学的一些用法。耶稣是个好老师， 他用夸饰法来表达，我们对罪恶要慎重的看待。那么早期的教父厄利根呢，他读到这段圣经就按照字义来解释，就把自己给阉割了哈，那是误解了在这里所使用的文学的手法。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是谈到离婚，当时的背景是偏袒男性的，可以任意休妻。那么耶稣在这儿特别强调出丈夫的部分，丈夫不是没有责任呢。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要按照法律程序来走的，不是任意休妻的，否则你也有责任。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也是当时的一个背景，当时的宗教人士会出版许多关于发誓的小册子，发展出许多的发誓技巧啊，提到好像誓言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才有约束力，在什么状况底下就没有约束力。比方啊，当时有一位拉比就说啊，如果你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你不会被你的誓言约束，但是如果你面向很细节啊，你指啊，那没有关系，不用兑现。但是如果你是面向耶路撒冷起誓，那么你的誓言就要被约束。哪有这一种的？你就知道当时宗教人士啊，诡诈到这种地步。那么耶稣为了对付这种呢表里不一的事，就说啊，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哦，不要讲这个讲那个，一下指一下面相啊，就是出于那恶者。最后一段呢，我们就看到了第五章的第三十八节一直到四十二节，谈到报复与自我牺牲。原来旧约的律法背后都有精神的。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一命偿一命嘛，很正常。但原来旧约他定定这样的标准，意思是古代常有过度报复，你杀我一个人我杀你全家。于是在近东那个处境当中，摩西的律法哇是很先进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他目的不是好像要去报复，是要避免过度报复而定定了一个公平的刑罚标准。但是呢，其实更重要的是怎么样，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打右脸呢，在惯用右手的情况底下被打右脸，等于是用手背打人呢，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是很严重的。但是耶稣要他们预备好挨另外一个巴掌，其实意思是不要去报复。不止不要报复，还要怎么样呢？爱仇敌耶。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这恨是比较不爱的意思哈。可是呢耶稣说啊，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还爱仇敌，原来四十五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完全是以什么为目标呢？以天父为目标。天父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同样的我们要像天父一样，以此为目标。很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